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特别是第三章的时候，前面也讲到他不再靠肉体而活，不是在靠行律法称义，因为从神而来的义是完完全全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已经借着我们信靠他已经成就在神儿女的身上。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他有一种结论性的一个宣称，他说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因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是以前在认识主的事上，他认为借着律法行事，借着他的宗教的一种的热诚或者是热心，能够好像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能够达到一个称义的地位，或者说他是以色列的民族，是便雅悯民族，是一个好像是他的出身，或者说他行了很多的律法，是个法利赛人，有一种的宗教的一种的热诚，可以让他得着从神而来的意义和称赞。他说这些当他认识主之后已经完完全全的翻转了，换句话说他的人生观呢一个完全的翻转，他的人生今生今世，他的人生态度，他对今生今世的事物人和事实的发生啊，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认识，一个不同的一个转变。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个人生观的转变。他到第八节里面就突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他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请记得这里面不可以省略两个字，认识，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种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是通过认识主，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一种的人生的一个可以说人生观的一个转变。所谓的人生观，我想在我们一生所追寻的过程当中都在学习竭力的认识一件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人生将来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我相信借着我们的学习，借着我们所阅读的东西，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会。其中有一个在历史历代当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作家，这位作家是英国很有名的文学大家，叫萧伯纳。萧伯纳很多人去研究他的东西的时候都认为他是一位超级的慕道友。为什么？因为他一方面他对基督教呢有一种的反思的看法，同时他的作品呢里面也引用了很多基督教的一些思想一些理念，甚至他的这些作品里面也把圣经的故事用他文学的方法表达出来。那萧伯纳当然给我们中国人都很有很多文人志士啊都非常了解的，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因为我们很多的华人读过他很多的书，对他推崇有加。当然他对中国也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的也是对他有一些的感受。但是这样的一个文学大家，你读过读他的文章的时候，通常是具有启示性，一种启发你去思考的。他对于人生的一个看法，他说人生啊，有两大悲剧，一个是万念俱灰，一个是踌躇满志。他说人生总结出来，无论是你踌躇满志，你在今生今世说哎呀我要做什么样的事业，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自己的愿景是什么，踌躇满志满怀希望的去在今生今世在这个日光之下去经营去生活，再高的远大的抱负 或者是说有一天呢，你在这个踌躇满志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清醒了，说嘿，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然后万念俱灰，他说都是悲剧。这两种的人生态度，两种的观念，人生就是一个悲剧啊，这是他的人生观。哎，你读他的一些作品的时候，通常有一种沧桑的感觉，不是吗？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有思想有追求的人，他们去思想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最后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人生是虚空的，人生是充满着变幻莫测的那种悲剧性的一种的光景，因为人不能够脱离死亡，不能够脱离苦难，不能够脱离那种好像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的那种的笼罩，所以对人生通常都会有一种的感叹，没有出路， We are doomed， 我们是绝望的一群的人。那很多的文人至少都是采取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但是使徒保罗他以前的时候，他也曾经想着靠着律法，靠着他的宗教信仰，靠着他的一些好像对于行出律法的意义感到自豪，也能够从大祭司那边领受权柄去捉拿那些信主的耶稣的信耶稣的人，他也是踌躇满志。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主之后，哇，他生命里面有一种的翻转，对人生啊，对人生有一个更深刻的体会，这种体会也是我称之为是最智慧的抉择，可以说第三种的选择，基督里新造的人。他说如果你在今生今世你想在日光之下寻求一个人生的目标或者人生的意义，我告诉你，你所得的一个结论就是悲剧，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使徒保罗他没有停留在虚空里面，他说你如果在今生之世，在今生要找到那种好像一种灵魂的自由，那种与上帝的那种美好的关系，除非你经历到耶稣基督。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里面一个很著名的宣告，他说人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哇，弟兄姊妹，你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很容易，但是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最智慧的抉择，是一个身份的转换，一个生命的一个突破。人若在基督里面就是一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人在基督里面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脱离了日光之下今生今世的汲汲营营，还有一种突破性的一个经历或者是突破性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来看使徒保罗他这种的抉择对他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常常称之为这是保罗最智慧的抉择。他说以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我在上个主日的时候特别已经讲到，他以前靠着他的种族，靠着他行律法，靠着他的这个所谓的 bloodline， 他的血缘，好像是一个纯种的希伯来人，又是法利赛人，被法利赛人所接，又能够行律法，按照律法的时候他可以无可指责的，他可以引以为傲的。但是当他遇到主之后，哇，生命完全翻转了，弟兄姊妹。好，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当万事为粪土。当他认识主之后，哇，他人生观突然有一个好像一个新的天地，一个石破天惊的一种的发现，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换句话说，他人生当中很多的抉择也好，人生很多的想法也好，很多的一些思考也好，很多很多的善行，很多的教育背景，很多的人生的追求规划也好，与耶稣基督一相比， 如同垃圾，如同垃圾啊，大陆称为垃圾，在台湾称为垃圾啊，都是一音字，都是指一件事哈、啊。我没有念错别字哦，就是所有他的人生在日光之下所经历、所思考、所拥有的东西，与耶稣基督一比，如同垃圾，如同粪土。这是使徒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弟兄姊妹，如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有这种思想，你看万事如粪土的时候，你以耶稣为基督为至宝的时候，你生命里面才有大能力啊，你的生命才活出那种属天的身份，属天的一个馨香，也能够真的是，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你在世上随时随地才能够得到秘诀，你才能够在一切的困难当中能够笑看风浪，因为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为至宝、为核心、为内容。这是保罗告诉教会，我们的人生观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耶稣、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生命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在这里面，使徒保罗其实在认识主的事上也是反思他是谁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所提的不仅仅是对主的认识问题，是他人生态度的问题。当他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是为至宝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身份也认清了自己。换句话说，他要认识主也会认识到自己是谁的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方法论里面那个镜面反射原理，就是说当我们认识的某某弟兄你是谁的时候，等于在反思我是谁。当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你借助耶稣基督的光照，你就认清了你是谁。这是使徒保罗在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个大的突破，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这种思想，我们要先从使徒保罗他在去大马士革路上、大马色路上他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有关系，他如何遇见主的。使徒行传第九章特别记载使徒保罗他没有信主之前的状况，他说这个是扫罗他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于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你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没有与主相遇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光景。哇，他是个有权有势的一个人，是一个可以从大祭司那边能够领受权柄的人，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在犹太教的里面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并且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这样有一天，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去捉拿基督徒、去捆绑他们的时候，由于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啊？”记得这他的问话，他说：“主啊，你是谁？”当他认识主是谁的时候，到后面才进入到使徒保罗认他自己是谁，他才进入到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才进入到说哎呀，我是在蒙了恩典的一个人。其实在使徒行传第26章也继续讲使徒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所受审的时候，他的与那些审判官的一个对话。第26章15节到第18节可以说是使徒保罗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理的一个核心的核心，是他这个信仰的一个申辩、信仰的一个好像陈述。当他问说：“主啊，你是谁？”主就对他说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站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遣你们到那里去，到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使得保罗在信仰的旅程当中，他所认识的主，他所认识的救恩，他所认识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在受审的时候讲明出来。那他这一段的讲论，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思想，它里面的含义可以说把使徒保罗他生命当中对主一个最深刻的体验讲明出来。这种体验不是一种，哎呀，头脑上的知识，不是一个宗教的语言，这种体验是跟他去大马色路上蒙主光照与主相遇的一种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从圣经，单从圣经那个知识的里面去领受的，乃是与主相遇，这也是他生命当中经历主的这件事上所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认识主，我们去思考，当我们认识主，主你是谁的时候，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在神面前蒙受了光照，看看自己是谁。很有名的一位圣徒，圣弗朗西斯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Who are you Lord my God and who am I？ Who are you Lord my God and who am I？ 你是谁主啊？我是谁？我们对信仰的反思，或者对经历主这件事情，无外乎这两件事情。我们对认识主的事上，对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这件事上，对我们的信仰，无外乎是一种的反射。当我们认识主啊，你是谁？主，你是主吗？当你认识主是你是你的主的时候，你的反应你自己是谁？这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关键的两个问题。你了解了这两个问题，你就了解了基督教信仰是什么。这是一种关键的 fundamental 的一些东西。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当他问主啊，你是谁？神给他光照，他生命里面就翻转了。你也知道后来他见到大光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失明了，神就差派在大马士革的一位弟兄叫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然后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然后就再一次复明，然后就被主所坚固，然后开始传道的生涯，传道的生涯。他遇见主之后，他对自己的身份就有一种的反思，因为他认识了主是谁，然后他才能够认识自己是谁。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你在属灵上你能够认识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必然是在认识主的事上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如果你没有对主一个认识的一个很深刻的体会，你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光景的，不能看到自己的本相的。那使徒保罗他生命里面他对主的认识，救赎主，主啊，他是拯救世人的主，是救把他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的主，并且是一位医治的主。他生命里面经历了被神所医治，过去是瞎眼的，如今可以得见光明。当然他自己身上也的确经历了被神所医治。我相信如今这个时代，神的医治的大能仍然与他的儿女同在。不但如此，在罗马书里面，使徒保罗可以说把他的信仰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是使人成圣的主。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有一天，如果你说我靠着律法，我靠着律法的义，我靠着我的传统，我靠着我的知识，我靠着我的查经，我靠着人的各样的方法可以成圣 ，no， 使徒保罗说不能，唯有主才能使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一天一天的长进，唯独耶稣基督，唯独主。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提到，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神要从天，我们的主从天而降，神的儿女与他一同在空中相遇。所以救赎的主，医治的主，使人成圣主，再来的君王，这是使得保罗一生当中对主的认识。有这样的认识，他才对自己啊有一种被光照之后的一个深刻的反省。他是个被恩的被怜悯的人，他是个蒙恩的罪人，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也体验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他又一种的心理提升，他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奉差遣的人，是得个福音的执事。哇，弟兄姊妹，那这种的至高的追求，使得保罗他领受了，所以他在生命当中，他认识到主是谁，认识到自己是谁的时候，他才确立到他人生当中最高的一个追求啊。实际上这种追求，我就借用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关于天国的一个比喻的教导，有一种反思的，让我们去了解。我们读这一节的两节经文，来，天国又好比一个商人寻找贵重的珍珠，当他发现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来购买那颗珍珠。意思是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人商人寻找最贵重的珍珠。天国神的儿女在寻求真理的时候，寻求神国度的治权的时候，就如同寻求一个珍珠。既然发现了，就把所有的那些其他的珍珠都撇弃了，以这颗去购买这个珍珠。其他珍珠就是说世上的一切啊，你的功名利禄，你的成就，你的文化，你的背景，你所有的努力，不是说不好，但是你得到上好的，得到最好的，就轻看了其他的。使得保罗他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他得到了主，就如同怎么样，拥有了上帝的国度，进入了上帝的国度。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人若不借着耶稣基督，就不能进入神的国。这是使徒保罗告诉神的儿女要清楚明白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把以前的努力，以前的所有认为他引以自傲的东西都放弃了，都不当做一回事了，都当做粪土一样，因为他已经得了至宝的东西，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核心，他得入了主。当然在这里面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认识这个词不可以省略的，这个认识很特别的意义。这种认识不是我们说，哎呀，我了解一件事情，通过读书，通过收集一些资料，我去阅读一些的知识，就明白了。这种认识在圣经的观念里面，特别是在使徒保罗的信仰经历之中，是一种的过程，是一种体验，是一种对主的一个全然的与他每天面对面，每天与他同行的时候，越来越认识主，如同一个儿女在一个父母的家庭里面长大，他有一天一开始还对父母的心还不了解，随着慢慢的长大，他就认识他的父母，那是他的父母，那一种的关系。而这种的认识是一种体验性，弟兄姊妹，而不是说我收到了，我生命里面没有体验。我今天在主日学里特别提到一件事，很多人拦阻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是好的，就如同一个人吃那个红烧肉，我因为我很喜欢吃红烧肉，所以举个红烧肉啊，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口中，你吃了吗？ 没有，为什么？你不吞，你放在口中，没有吞下去，生命里面没有经历到那种进入到你生命里面，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对主的认识跟其他的使徒认识还不一样。那彼得认识啊，当他在蒙主呼召的时候，他起初认识耶稣基督，你是个拉比，你是个教师，是一个好像从伯利恒出来的。他也知道耶稣基督的背景，是木匠的儿子。他有一天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也乐意来跟随他，因为耶稣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到后来他觉得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光照下，耶稣他就是主，就是基督。甚至耶稣基督也夸赞地说，彼得，你所领受的不是世人所教导你的，是出于属天的启示。但是耶稣基督有一天突然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主，三次不认识主。直到圣灵神向他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然后主告诉他，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主说，你爱我吗？主啊，我爱你。彼得说，神告诉他，你来喂养我的羊。三次的经历，然后又经历到圣灵的浇灌，然后才被刚强起来。这是当初神所拣选主耶稣见到他门徒的时候，他的门徒是这样的经历。人子耶稣基督，然后过渡到神子耶稣基督。但是使徒保罗的经历，他所遇见的主是什么呀，弟兄姊妹？复活的主。神在大光中向他显现，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换句话说，他从认识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一个不被死亡所捆绑的主，是一个有能力的主，是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神的时候，哇，他这种认识是一种直接从复活的主，然后在大光之中，他往回再看，再思想到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十字架的痛苦，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这种的经历是具有震撼性。弟兄姊妹，除非你我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经历的是复活的主，你才能够有能力有突破。你如果只是经历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人子，没有经历他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的时候，你不过如尼采一样，你认为神是死的，你的信仰生命里面丝毫没有任何的功效。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很软弱，很有难处？因为没有经历到复活的大能，复活的主在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个转换呢。弟兄姊妹，他所敬拜的是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主，不是那个复活的主。所以对主的认识啊，是个全面的。他的道成肉身，他在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死后三天复活之后，是个整全的认识。这是使徒保罗对主的认识。所以使徒保罗他亲眼见过复活的主，然后生命里面才有一个转变。所以我们认识主啊，其实也是反映我们与主的关系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基督的同在。你每天与主同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如何爱你，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如何，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要受苦，为什么主要钉在十字架上。你去思考的时候，这完完全全在复活主的一个光照之下对基督的认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仅仅敬拜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没有进入他的复活的主那种全然的关系的里面，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是苍白的，我们仍然靠着肉体，我们仍然靠着律法，靠着各样的一些好像自己的装备、自己的修养，以为自己很不错。但是一遇到主的时候，主啊，你是谁？才观察，我不过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啊。所以这也是使徒保罗为什么一直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他说，并且在他的里面，不是因自己律法而得来的义， 哪里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因信称义的道理在罗马书里面有很清楚的教导，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修养，不是靠着你自己明白多少，完完全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唯独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认为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使得你夸耀，可以使得你自夸，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你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完整的那个信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使得保罗对主的认识，这个顺序啊，他这是个顺序很奇特。他说认识基督，首先晓得的是什么呀？复活的大能，然后晓得是什么呀？与他一同受苦，然后效法他的死。哇，弟兄姊妹，你看看使徒保罗他对主的认知，这是一个属灵的秩序啊。除非你认识这位是复活的主啊，在十字架上你才能够明白十字架的道理。这是使徒保罗一生当中他认识主的一个方向，从认识复活的主到钉十字架主的受苦的主，然后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唯独耶稣基督我们之所以能够侍奉，完全因为我们的主。我们能够传福音有能力，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之所以能够相爱，完全是因为爱我们的主。我们如何能够在婚姻当中被重新建立，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在所有这些事上，在神儿女属灵的成长上面，唯独主，唯独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所以使徒保罗在他的信息当中，他常常宣告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举出两处的经文，你就知道十字架的道理那个完整性，你就非常的清楚明白了。一个哥林多前书，一个是加拉太书，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宝贵的教导。但是我只提两处的经文，我们同读这两处经文。来，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可以翻译成说，只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认识那位复活的主，我们生命当中，我告诉你，仍然非常软弱的。你立志行善，再多的行善由得你，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因为没有脱离那个律法的捆绑，没有脱离那个死亡的律，没有进入圣灵的里面，圣灵在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的那种的生命。加拉太书第六章，那这几节的经文非常宝贵，我们一同来读。来，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读的时候好像有点拗口，其实他的意思表达的是说，世界与我是两码事，世界不能够在我身上掌权的，不能再影响我的。我这种的生命是从神，我经历到复活的主，那罪的权势不能在我身上产生任何的力量的。这是使徒保罗在他们认识主的事上是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所以他在这里面特别教导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生命当中 真正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不能够省略认识啊。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吗？意思是说你好像一个儿女与你的父母天天同住，你才能够了解父母的心肠，才了解他那么的爱你，他那样的帮助你，他那样的希望你能够有一天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很健康的、很朝气的、很有能力的、很成功的一个儿女。你每天与你的父母相处的时候，你才了解他。我常常说，哎，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彼此不了解。有时候夫妻之间吵架，哎，我们彼此不了解，如同陌生人一样。为什么？不愿意花时间吗？真正坐下来可以沟通的，彼此认识。当然我们信主之后以认识主为至宝，透过认识主，然后才反射到我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认识到与主的关系，你不可能摆对你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你不可能有个正确的人生观。不然的话，你大多不过是如同萧伯纳所讲的，人生两大悲剧，一个是万念俱灰，一个是踌躇满志，虚空的虚空。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去体验他，去经历他，与他同行，与他面对面，唯有他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核心中心的时候，哇，你生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就不会再靠肉体了，因为你已经得到上好的，你不需要再靠肉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了。你认识基督，使人明白基督在受苦上有份，你就知道说在世上你有苦难，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苦难。我们信靠他的主，在敬虔的世上你去操练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受苦，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信靠我们的主就包含了接受了受苦，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部分。所以基督徒受苦是一种必然的，凡在主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苦。你想说，哦，在信了耶稣基督，我一帆风顺，我这是好像一下子跑到天上去生活了，没有那么回事，你仍然要受苦。这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让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而认识基督也可以使人经历他的复活的大能啊！你认识的不仅仅是钉十字架的主，也是从坟墓当中三天复活的那位主。你认识主的话，你才能够竭力的追求主。一个不竭力追求主的人，你告诉他说，哦，我认识主，我告诉你，你的认识不全面，你的认识可能只是头脑上的一些经验而已，一些知识上的一些了解而已，一些信息上的一个搜集而已，你生命当中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就好像你吃了一口肉放在口中，永远在你的口中，你讲不出来，你体验不了，没有吞下去，没有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弟兄姊妹，所以有时候我们再看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人与人之间有难处的时候，啊，那些都是如粪土一样不值得一提。不是说不值得一提，乃是说看过了，超过了。难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生活当中的挣扎也好，生活当中的难处也好，与人的关系也好，职场上的一些困境也好，今生你想要达到的没有达到那种挣扎也好，但是拉高你的眼界，提升你的眼界，抬头望一望那位主为我们所成就，抬头望一望主他要再来的那种荣耀的盼望，我们是天国子民的那种身份的时候，哇，在世上你所做的或者你所努力的，你所挣扎的，你不足介意，苦难也好，眼泪也好，都不足介意，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今世， 我们的盼望不在日光之下，我们的盼望在为那一位爱我们的神。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